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分享，但是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诶，我们今天的一个要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自我形象。听陈老师，你没发现我今天有什么改变啊？
啊，我发现呢，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发现你的整个的外貌呢很特别的。
哇，
因为你的头发呢就是变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形象，
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对啊，
对对，
一个新的发型，而颜色呢都是跟以前不一样，
也改变了。
对啊，
对，这就是我的自我形象呢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但是呢这个呢对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会有一点的影响啊，见了我的人都很惊讶啊，你是这样子。有，当然有人说嗯还不错，挺好看的，那有些人就说嗯我还是习惯你以前的样子。其实这就是我们可能身，还有我自己啊，坦白说我也要需要有时间去接受，因为我自己感觉还是以前那种形象保持了很多年了嘛。那其实这一点就让我又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我形象都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的敏感的。
嗯，那你觉得你这个发型改了以后你对自己的有什么感受啊？
我感受是，哦，原来我还可以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不
曾。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好的。
嗯，就是说可以有一些的变化。
对，你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边界。对，
对，其实人是需要去拓展自己的那个边界啊，就有的时候呢，可以故意挑战一下，比如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自己做一下，或者是我本身没有的但是我可以有一些的尝试，那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去发展，那对我自己对别人呢可能都有好处的。
嗯，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呢有些人呢就是不变的，比如他为人呢、啊、或者是做事一些方式啊，他总是不变的，这样呢我觉得也是不好的。
嗯，这样子的话就是固化了，总是用同样的模式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其实这样也会一成不变呢、哦。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自己，然后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那个局限啊。因为人我发现的人呢这个是可以突破的，可以
对
无限的去发展的、关键是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去发展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无怨无悔的人生的里面呢，我们会谈到这个自我形象这个主题啊，我们一起来听。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这是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是不会去爱别人的，因为爱需要付出，需要包容，在受到误解的时候一笑而过，在误解了别人的时候敢于批评自己。陈嘉庚先生说过，你得不到你容不下的东西。如果你的房子太小， 不得不将财宝堆在外面，那样迟早会失去，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是说，你的心胸有多宽广，才有可能做成多大的事业。在人际交往中，应如何消除猜疑心理呢？第一，优化个人的心理素质，拓宽胸怀，来增大对别人的信任度和排除不良心理。第二，摆脱错误思维方法的束缚。猜疑一般总是从某一假想目标开始，最后又回到假想目标。只有摆脱错误思维的束缚，走出先入为主的死胡同，才能促使猜疑之心在得不到自我证实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自行消失。第三，敞开心扉，增加心灵的透明度。只有敞开心扉，将心灵深处的猜测和疑虑公之于众，增加心灵的透明度，才能求得彼此之间的了解沟通，增加相互信任，消除隔阂，获得最大限度的谅解。第四，无视长舌人传播的流言。猜疑之火往往在长舌人的煽动下才越烧越旺，致使人失去理智，酿成恶果。因此，当听到流言时，千万要冷静，谨防受骗上当。第五，当我们开始猜疑某个人时，最好能先综合分析一下他平时的为人、经历，以及与自己多年共事、交往的表现，这样有助于将错误的猜疑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的心灵渴慕你，唯有你是我心所求，主啊，我要敬拜你。你是
悔的人生，
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
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照镜子，比如说早上起来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是的，
但是里面啊，就是人里面的那个形象呢，需要去另外一种工具，另外一种镜子去照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自己啊，比如说自己的优点呢、缺点呢、自己的长项啊，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去不断的发现的。
嗯，对，你的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啊，老师啊、同事啊，这些人也是我们的镜子啊，也会给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外在或者是内在的形象，可能会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提出来一些的建议啊、意见也好、批评也好。那这时候我们将如何去面对呢？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受训的这个心啊，领教的心。因为如果不是有一个受教的心的话呢，我们就常常觉得对方你对我一些指责，对我一些的批评，其实可能对方呢对你都是有好处的，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的。但如果没有一个领受的心呢，可能我们就觉得你对方你对我是不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当对方指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好的，那我去按照去做。如果讲的不对的话呢，我也照样引以为戒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去在意，而且我们应该怀着一个谦卑的心，好像它是我的镜子啊，能够照我自己，能够看到我里面有什么问题的。
婷婷老师说的特别的对，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那同时呢，自己也有一个正确的自我的形象的建立，也不要因为别人有一些的批评啊，或者就非常的敏感，或者是情绪很低落呀，或者是被别人就是牵着到就随时马上又去改变这样子，我觉得都是不太好的这样子。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独特的个性，都有独特的一些的价值。
是的，
可能每一个人即使孪生的这个兄弟姊妹啊，可能都不一样的。那我发现我自己的那个长处，我自己的那个优点，我怎么样去发挥，这个呢才是一个正确的。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不如人家，别人比我怎么好，不要比较，而是看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因为上主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特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当中看到我自己的价值。那我有听到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在一个课堂上，有个老师呢在讲课的时候就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然后呢，他就拿出20块钱，然后呢他就说，请问谁要这个20块钱？每个人都举手，20块钱。然后他把那个钱呢，把它揉了，揉卷成一个团，然后呢就问，你们还要这个20块钱吗？有些人还是举手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钱呢丢在地上，用脚来去踩，把它踩扁了。然后他拿起来问大家，你们还有人要吗？那很多人还是继续举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钱本身就是值20块钱的，不管是踩也好、揉也好、压也好，它都是那20块钱。
哎呀，这个例子真的太好了，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让我们自己能看到自己内在的价值，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或者是一些环境的改变、别人的批评而改变，我们的价值仍然在这里，就好像上主看我们每一位都是这么宝贵一样。
对，上主看我们都是宝贵的啊，那我们所以要珍惜自己，要好好的发现自己，然后被主来使用。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我相信》，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 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是羊的门。今天我们从耶哈雅卷十章一到六节，我们来看我是羊的门。耶哈雅卷十章一到六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在这里，主尔撒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在耶哈雅卷十章一到六节，主用羊圈的比喻来说明自己是羊群的好牧人，并借着牧人与羊有密切的关系，来说出谁是真正的好牧人，谁是假牧人。在第十章，主尔撒用实实在在作为开始。从第九章与生来瞎眼的人和法利赛人的对话，转到主独自发言。在第九章，这生来是瞎眼的，无人照顾牧羊，但主医治了他，最后他却被这些假牧人、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堂。耶哈雅卷九章六到十一节记载，后来这生来瞎眼的回应主的呼召，证明他是主的羊，听从主的声音。犹太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比如法利赛人、君王，常被视为是牧人，但这些牧人大都是假牧人。在陶拉特的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到十六节，主说他自己要做他百姓的牧人，把以色列人看为自己的羊。诗篇一百篇是诗篇当中唯一有标题列明感谢诗的诗，是主的百姓乐于背诵的诗。在第三节，诗人这样说，要知道耶和华是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陶拉特时代，主是他百姓的牧人。饮之乐时代，主尔撒要做主所赐给他的人，百姓的牧人。 在以西结书34:23-24说，我必立一个牧人，就是我的仆人达伍德，看管他们，牧养他们，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主，我的仆人达伍德要在他们中间做领袖，我耶和华已经说了。主的意思是，我必立一个牧人，代替不忠心的假牧人。以西结书37:24说，我的仆人达伍德必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只有一个牧人，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谨守施行我的律例。这位仆人达伍德是预表将来的麦西哈，他是大卫一个公义的苗圃，他必执政为王。这岂不是耶哈雅卷10:1-16所指的尔撒麦西哈吗？我们在引致乐耶哈雅卷10:11看到，主尔撒是好牧人，在希伯来书13:20是大牧人，布特鲁斯5:4他是牧长。今天我们有主尔撒做我们的牧人，诗篇23当中说，主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这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安慰。耶哈雅卷10:1-18，主尔撒用羊圈、羊的门以及自称为好牧人来解释牧人与羊群的密切关系，真假牧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以及他是个怎样的好牧人。在中东地区，羊圈并不罕见，它用石头筑成，没有上盖，而且往往安置在城镇外的野地，就好像主降生时的伯利恒野地，牧羊人遇见天使报喜信的地方。这些羊圈很大，可以容纳几个不同的羊圈，每一个羊群都有自己的牧人，牧人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识牧人的声音。这些羊圈只有一个出口，以便牧人和羊群进出。为防止羊群随意走出羊圈，免得迷失，以防范野兽突袭吞吃羊群，晚上会用看门者睡在羊圈的出口，好像门一样，以防止盗贼或者野兽的入侵。朱尔撒可能就想到这道羊圈的门，而把自己誉为羊的门，因而说出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和其他三个府类福音书的比喻不同，府类福音书的比喻是把一件东西放在另外一件东西的旁边做比较或者实例，而耶哈雅卷10:6的比喻却好像旧约的箴言书，以难解的格言，经文中提到就是贼，就是强盗。贼好像是指耶哈雅卷12:6所说的犹大，强盗就好像是耶哈雅卷18:40的巴拉巴。使者行传3:14说，巴拿巴是个杀人犯，比贼更凶暴。陶拉特的以西结书34:2-6说，以色列众牧者实在凶暴如强盗，远远超过偷窃的贼。这些假牧人没有获准从羊圈开口的门进入，而是从羊圈别处爬进去，显而可见存心不良，他们是贼，是强盗。耶哈雅卷10:8，主说，所有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却不听从他们。这不是指在尔撒以前所有的，而是指以前以及历代的假弥赛亚或者假教师，也包括不信尔撒的正教领袖。
主尔撒说我是羊的门，就表示主呢他是一个好牧者，他主动的来接近我们，亲近我们，也会保护看顾我们，他也会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牧者呢，我们真是有放心，而且呢我们完全的依靠他，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平稳的生活，平稳的人生。那其实在这个你我的世界的当中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己里面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的牧者呢他都认识我们，他会帮助我们。那我自己以前呢也是一个这个自我形象也是很低的人，就是我看到什么问题呢觉得总是从悲观的角度来想，但是呢当我认识了主，主呢就让我认识到自己看自己的人生呢好像是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主让我看到原来我在主的里面是一个宝贵的，原来主呢看我是一个珍贵的一个器皿一样。所以呢当我认识了主以后，我不单单知道主的爱，也知道怎么样去爱自己。当我认爱自己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呢其实我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特别的。所以当我能够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呢，我发现跟以前的人生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嗯，是的，刚才天成老师说他以前觉得自己自我的形象很低啊，我相信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跟我一样，或者跟天成老师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形象很低，所以我们会通过外部的事物，通过别人对我们的认可，或者通过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的学历啊，我们的工作，以此来提升我们的形象啊。
对，真正的形象不是外在的，而是在里面的啊。这些形象呢，就好像刚才讲的20块钱啊，永远不能抹灭的。那这个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将他的永生，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更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生命啊，就是我们的独特的那个自我。那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引致了马太卷10:29-31。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你们的父若不许，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
在上主的眼光当中，两只麻雀是很不值钱的麻雀，也就是卖很低的价钱的这样的麻雀，在上主的眼中都看为宝贵的。而且呢，上主说我们的头发呢，每一根他都数过了，也就是说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愿意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都能够去经历他，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我们需要来到上主面前，首先认识上主。当我们认识上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靠主能够改变。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